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心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优秀是训练出来的。我们学习怎么样从圣经的原则来训练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真的成为优秀的人才，能够成为神国度的精兵，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们这门主日学从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很多关于训练方面的原则，关于训练方面的一些应该注意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希望花一点点的时间，就在我们需要训练孩子实际生活里面的一些方面，我们举一些例子，让我们从这些例子里面再重新温习，也更确定的知道怎么把这些原则运用在实际训练孩子的事情上。那么我们还记得其实训练孩子的方法是非常简单，因为所有的训练严格的讲起来就分成两大类。第一类就是帮助他不要做他不该做的事，停止一些他不该做的事。第二类呢，就是帮助他会去做他应该做的事。那我们知道要训练一个孩子不去做他不该做的事，所使用的方法其实非常的简单，基本上就是让他做选择，你可以用一二三这种方法，让他做了一个选择，他就对着他的选择的后果负起责任来，他很快的就知道他不该做的事他就不做了，因为做了那个后果他不喜欢他就不会做。所以训练一个小孩子不要骂人，训练一个小孩子不要乱丢东西，训练一个小孩子不要迟到，训练一个小孩子不要哭，训练一个小孩子不要坐在地上闹，用数一二三的方法，用他选择 A 还是 B 这种方法都是非常有效的。要训练一个小孩子去做他该做的事情，这个是比较困难。那要训练一个人去做他该做的事，最主要用的方法就是鼓励，就是持续不断的一步一步的鼓励去培养，鼓励培养，让他在该做的事情上越做越好，越做越好，越做越好。那么这个是训练孩子最基本的原则，这最基本的两个方式。但是这两个方式都必须根据圣经里面的那些原则，因为如果这个原则不对，你训练出来的结果一定不好。那我们今天来看看，如果我们要训练的孩子懂得怎么娱乐，懂得怎么玩。我们在美国住了很多年，我们发现有一些朋友，他们除了念书以外他们什么都不懂。这些人他们活得非常的不快乐，他们在公司里面跟人相处也很困难，他们在家里面跟他们的配偶跟他们的儿女相处也有很多的难处。而且这些人他的生命中除了读书除了工作，他真的不懂得什么叫玩。很多中国人认为玩是有罪，特别是一些基督徒好像觉得是件坏事。我们需要知道 play 玩是必须的，不是小孩子必须要玩， 大人也必须要玩。神造我们是让我们很愉快的在地上快活度日的，就是要有很多的娱乐的，所以娱乐本身没有错。而且你要知道，在玩的中间，我们可以观察很多的事情，我们会对很多事情有不同的反应，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可以发展我们的性格。所以玩本身不只是玩而已，玩的本身背后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那我们要问，就是什么东西吸引我们去玩，这个很重要。因为背后那个吸引我们去喜欢玩这一样东西的那个东西是良善的还是邪恶的啊，这个会对我们这个人有很长远的影响。那在我们要培养一个孩子懂得玩，其中在孩子小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父母，我们要成为孩子最重要的玩伴。如果你的孩子很喜欢跟你玩，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很成功。如果你的孩子躲你远远的，看到你就怕得半死，你很失败。很多做父母都觉得跟小孩子玩是浪费时间，去写功课，去弹钢琴，去做这个，去弄那个。其实玩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玩的中间，你可以发展出很多好的品格来。我们帮助孩子玩，不只是我们要成为他的玩伴，而且我们要学习，我们要能够训练他，让他玩，最主要就是要跟人玩。现在很多的孩子不会跟人玩，现在很多的孩子只会跟电脑玩，只会跟机器玩，只会跟电视玩，那是很危险的。那样下去的孩子有许多会得忧郁症，有许多会得自闭症。所以做父母的，在孩子玩的这件事情上，我们一定要注意。而且呢，你要注意他跟什么样的玩伴一起玩，你要知道跟他一起玩的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父母一定要积极的参与孩子玩的这一方面的活动。那么在训练孩子玩的过程里面啊，我们也有一样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动态的玩跟静态的玩这个中间的平衡，也要根据我们孩子的个性。因为有一些孩子天生是非常静的，那可能你要鼓励他有一些户外的活动，你要鼓励他有一些外面的动的玩的方式。那么有一些孩子呢，他天生可能就是动得个一塌糊涂的，他一分钟都坐不住的。那这种孩子你就要反过来啊，你要帮助他，培养他有兴趣能够去玩一些让他安静的东西。在选择玩具的这些事情上也有几个很值得我们提醒弟兄姊妹的地方，那就是尽量避免是靠运气来玩的游戏。如果我们选做积木，如果我们选打球，如果我们选他做各样的模型，小孩子他在玩这些东西的过程中间，他的每一个步骤是他来决定会成功还是失败，不是靠运气，不是靠掷骰子，不是靠随便碰巧碰出来，这个中间非常重要。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因为如果一个孩子一直都是玩很多碰运气的东西，他将来面对人生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不会有一个动力会好好的努力，他一直在想有什么办法可以碰碰运气。 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让他做事，他要做，在这个游戏的中间是他的决定，是他的智慧，是他的手，是他的能力决定了他在这个游戏里面玩到什么样的地步，不是碰运气。那么中国的孩子很少积极的参与各样的球类活动，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其实在打球的过程中间，对着与人的互动，对着一个人的忍耐，一个人的坚持，一个人的负责任，很多方面的品格都会有很好的训练。我记得很清楚，在我们教会很多年前有一个小女孩，这个女孩啊，她真像男孩啊，皮得不得了，一天到晚就喜欢打球，而且跟男孩子一起打。她的父母都是从台湾去到美国的，而且她的父母都是台大毕业，都是非常会念书的，所以她这个父母看到这个女儿，哎呀，头痛的要死，天天骂她，天天骂她，你又不好好念书，又不好好做功课，又不好好弹钢琴，一天到晚只晓得打球，你将来要干什么呀？他做父母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们家的女儿就是因为在打球中间培养出许多非常好的品格，并且在打球的中间，她因为女孩子打篮球的不多，她打得非常的好，所以她后来就进了哈佛大学。我们不要以为打球就只是玩而已，打球其实很重要，在孩子的发展过程中间，鼓励孩子自己组装那些小车子啦，自己来去做模型飞机啦，这些东西，这一类的游戏，这一类的玩具是比较健康的。什么大富翁啊，什么那些其他的是不健康。那特别是近代，这个很多的孩子都喜欢玩电动玩具，或者是玩电脑上的东西，啊，这是非常不好的事情。我们做父母的需要尽量的减少他们在那一方面的玩，因为那一类的游戏，大部分都是自己一个人玩。没有跟别人玩，那样的游戏呢，很多的时候是碰运气的，并不是完全靠我们的智慧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在选玩具的方面啊，这要注意。那么在训练孩子玩的方面，时间上到底他应该花多少时间玩呢？原则上是这样子，就是以不影响他的睡眠为原则。只要不影响他们的睡眠，孩子多玩一玩没有坏处。今天很多做父母的，我们因为自己很累，我们自己的体力不够，所以我们常常希望我们的孩子像白痴一样，最好就坐在那里什么都不要动，光看书就好了。我也认识有一些父母天天就叫他孩子看书看书看书看书，结果他的孩子什么都不动，就一天到晚看书看书看书看书，结果这样子的孩子变得非常的内向，这样子的孩子身体也变得很不健康，那其实这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那么在孩子们玩的过程中间，如果他们需要跟很多其他的孩子一起玩的话呢，那当然在玩的过程中间，你可以很确定的知道一件事，一定会有冲突。那么我们在帮助孩子怎么处理在玩的中间所发生的冲突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啊。一方面教导他们怎么样来处理人跟人中间的矛盾，人跟人中间的争执，另外一方面也让他们懂得啊，什么叫做团队精神，也让他们知道有的时候一个人会被别人影响，被别人害到，一个人也可能会害到别人。 我们家里小的时候，我们给孩子们有一个规矩，这个规矩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不高兴，那么我们所有其他的人也就没有什么好高兴的，就收起来不要玩了。我们绝对不允许孩子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借着欺负别人，借着嘲笑别人给自己带来快乐，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一件事情。假如说当我们发现两个孩子在玩，一个笑啊笑得高兴，一个哭哭得要命，在那叫 stop it， 不要啦，你不要这样子欺负我。做父母的如果这时候去问有什么问题啊，那个欺负人的就说我们在玩啊，那另外一个一定说不不不，他在欺负我。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懂得怎么样来处理这样子的事情，怎么样让他们能够明白尊重对方，怎么样让他们晓得不可以让别人受到伤害。我们要教孩子在整个游戏的过程中间要知道一件事，输赢是次要的，重要的是 have fun， 是大家要玩得开心。如果一个人在玩的过程中间学会了超越那一个胜败的心的话，这一个人的一辈子都有福气。今天很多人活在地上，他所在乎的就是得失成败。其实一个人一生活在地上，得失成败是次要的。一个人一生活在地上 have fun， 快活度日，这是圣经里面的话，那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一点 fun 都没有，你一点都不快乐，你得到全世界又有什么用呢？你已经失去了你的生命了。做父母的需要教导培养训练我们的孩子怎么玩。那至于做父母的也需要帮助我们的孩子怎么吃东西。腓立比书三章十九节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今天很多人活着就是为吃的，而很多人他一辈子他现在的饮食习惯呢，也都是他从小训练出来的。世界上各地的小孩子都很容易被训练去享受他们必须吃的东西。我们不是给孩子他爱吃的东西，我们要给孩子他应该吃的东西。你要记住，孩子吃东西吃什么，什么时候吃，如何吃，这个决定权是父母，不是孩子。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很难呐，很难呐，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难。世界上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需要我们去花，都不是简单的，都是需要花一点功夫的。在吃饭吃东西这件事情上，我们一定要记住不可以让孩子浪费食物。今天有很多的家庭就不注意这个事情，孩子浪费食物，如果他从小浪费食物，他将来一生什么东西都浪费。那另外一点很重要的，这是我这几年发现很多中国的父母所忽略的，就是吃东西要有节制。其实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人一生活在地上已经有足够多的试探和麻烦了，我们不要再给他制造更多的难处。一个人太胖了是一件好辛苦的事情，一个人想要减肥真是不容易。大陆、台湾、香港、美国现在减肥的公司都赚钱，但是都没有用，很少有用的。所以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要很注意的，不要让他养成一个坏的吃东西的习惯，免得他将来一辈子要减肥好辛苦。允许小孩子肥胖是对小孩子有极大的伤害的， 在他长大以后，不但他的健康有问题，他的自信心也受到威胁，他可能在爱情方面也有危险，他要花很多的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去减肥，这一件事情太辛苦。所以做父母的要注意，在家里面不要买那些垃圾食物，那些会胖的东西，不要给他们那些不合适他们吃的东西。家里面常常要预备的是各样的水果，是各样的健康的食物，干果或者是一些可以生吃的蔬菜。肥胖不是一个吃的问题，其实肥胖跟品格有关系。当父母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你怪孩子已经来不及了，反而造成孩子的自卑，反而造成孩子的愤怒，反而造成孩子的欺骗。肥胖的问题是一个人缺乏自我控制的表现，所以我们在家里面一定要很注意这件事情。甜的果汁啦，甜的饮料啊，绝对不可以一边吃东西一边看电视啊。甜的东西尽量减少，淀粉的东西尽量减少。今天很多人从小就是给孩子吃一大堆甜的东西、淀粉的东西，等到十二岁发现他太胖的时候，要给他减下来，好辛苦。胖的细胞一旦长成，就一直在我们的身上，是很不容易解决的一个难处。有一些孩子生下来是狼吞虎咽，有些孩子生下来是不爱吃东西，这两个问题都容易训练。太快的小孩子，狼吞虎咽的小孩子，我们要训练他慢慢的吃，我们要训练他在吃饭的时候跟我们分享学校的事情，我们要让他多讲，减少他吃，控制他的分量。还有一些小孩子他太爱吃，这也很麻烦。另外的小孩子他就不爱吃，什么都不吃，也很麻烦。所以我们在训练孩子的吃的事情上，你一定要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型，然后你用不同的方法来训练他。有些孩子吃的特别慢，这种小孩子你训练他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他给他吃的东西分成好几份，一次给他一小块，吃完以后给他一些鼓励，温柔爱心的训练他。吃东西是应该一件很喜乐的事，所以一定要让孩子饿才给他吃。有一个教授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小孩饿坏的，今天孩子的身体的不健康都是吃坏的。今天做父母的，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智慧，平常让小孩子多多的运动，除了正餐以外没有任何的零食。小孩子饿了什么都好吃，绝对不可以他什么时候要吃就要吃。这样子训练他，他吃正餐吃得好，他的身体就健康，他就不会有肥胖的问题。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在一个很贫穷的地方讲道，那里的弟兄姊妹拿了一个椰子给我喝，那么我喝完这个椰子，他们就把椰子打开，里面有椰仁，有七八个小孩子就站在门口盯着那个椰仁看。那我并不喜欢吃椰仁，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让孩子们吃。我说了这句话，那七八个小孩子冲上去，一人一把就抓在里面，一人抓一口吃，好吃的不得了，一下子就吃完了。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不吃东西的时候，训练孩子吃东西，训练孩子好好的吃东西，不是那么困难的事。做父母的只要有一点智慧，适当的鼓励，适当的方式，就能够解决孩子吃东西的问题。虽然吃东西是件小事，虽然玩好像是件小事，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些都对着孩子的品格有着非常长远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这些细节上，我们都要注意， 如果今天做父母，我们忙到一个地步，我们根本没有时间管他们的这些细节，我们没有办法培养他们，我们没有办法训练他们。如果你在这些小事上不能训练他，你想在一些大事上训练他，那就不容易了。所以我为什么特意的选一些这些小事情来先跟弟兄姊妹交通，就是希望帮助弟兄姊妹看到这些小事的这些范围里面都有很多宝贵的功课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如果有耐心、有爱心、有智慧，神就能够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孩子训练得好，能够讨神喜欢。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让我们来学习怎么训练我们的孩子。我们实在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哪些方面下手，也让我们注意到他生活的每一个方式小的方面，借着这样子的训练，我们能够把孩子训练得讨你喜悦。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向我们神的殿。